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是4月18。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问题。嗯，喂，你好。
哎，台长好。
你好。
哎，台长的电话打通了。
哎，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
台长你好，跟你请安。
啊，谢谢谢谢。
台长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最近好吗？
很好很好，没。
还好，要休息多一点，喝多一点水哈，来等哈。
啊，谢谢你。感
恩台长，今天我生日嘞，谢谢。
哦，谢谢你，生日快乐。
嗯，
生日快乐。
好，谢谢台长。台长，请问一下哦，啊，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念一边忏悔一边可以吗？
一边什么？
好像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我们念一边了，念完了又再忏悔，又再念第二遍，可以吗？
啊，可以啊，嗯，都可以。
可以啦。
嗯嗯。
那么熬夜啊，谢谢台长，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师兄他许愿了108张小房子给他的父亲已往生的，但是可是那天我们打电话，他父亲已经上了天界了，台长说不用再念了，然后他对将没有念完的转给他母亲吗？
可以的，嗯，
可以的。
啊，可以的。最好不要转，最好不要转。嗯。
然后怎么办呢？
最好不要转啊，给他呀，还是给他呀，不要念了也要给他的呀。
不要念他，因为才两座，他父亲已经先上了，不用念了。
不用念，不愿意念，你给他也有用的呀。
你是给他也是有用的。
那当然有用了，当然有用了。
哦，原来是这样，感恩台长开示。啊，还有一个啊，有一位师兄，他梦啊。A 师兄梦到 B 师兄给人家追杀，然后就杀死了，是什么问题啊？
啊，那就是上辈子他最近有劫了，嗯，
他最近有劫了，
啊啊啊，
啊，就是他 A 师兄梦到 B 师兄，就是给人家用枪杀那个人，讲不要杀不要杀，他又杀，开枪杀死他了。
啊，那就是有灵性啊，灵性啊，嗯，
有灵性啊。
啊
，OK， 谢谢来的。还有一个叫，因为师兄梦见他姐姐的讲，他皮包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啊？
皮包不见了
啊？
嗯，皮包不见，一样，任何一样东西无形当中突然之间失踪了，就代表他面临了一大堆的烦恼，要靠他自己的智慧来解决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嗯嗯嗯。
OK， 台长啊，等一下啊，我家师兄跟台长讲两句话，麻烦等一下就是啊，感恩台长。
嗯。
Hello， 台长。
你好。嗯。
台长你好，有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台长啊，想问你帮我解一个梦好吗？是去年的，我打不通电话。
啊，对。
然后我问你哈，我是梦到好像梦到梦里是有一位好像是不高人还怎样啊？他讲他的名字是他错啊，他讲他的名字啊，人是蛮像的，不过他穿普通那种，好像那种和尚的衣服这样子啊。他是摸着我的手，他跟我讲，我欠了你一个天两万呐、
啊，
两万
啊。
连他我他问我，他讲我会帮助你慢慢还你。
啊，那
我就那我就紧了咯。
啊，那可能是你的你是缘分呀。有、
哦、我的缘分
有人帮你还债，实际上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自己还。
哦，自己还呐、
啊？对呀、啊。
将开港是很奇怪的一个梦嘞，到我同一天梦的，那个是半夜梦的，然后早上明天我上厕所再睡回去，我又醒了啊，然后我又睡回去又在做梦，我就在一个手术台上面。手术台上面就有一个手从我的肚子这种拿什么东西出来，我又醒了哦，
这
什么问题？
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嗯，
不好啊，
嗯，
哦，
手术台上说明你有结，
哦，有结啊，哦，这个是去年的啦，那个一直打台脑电话就打不到，今年刚好又打通了，
这个有点小问题的，嗯，
哦，有小问题啊，
嗯
就最好是自己去还呐，台长，
对啊，我问你，我问你每一个人。 你欠人家的东西，你叫人家还，人家有时候心不甘的呀。
哦，是是。
嗯，
是对，他让你讲的对。我现在一直念小房子，每个星期都烧正小房子，每个星期都烧正小房子。
对呀、啊。
哦。
明白了吗？
这个是属于还，是属于要经者嘛？台长，假如从我肚子里拿出，好像手术台呀、
啊。啊，从你肚子里拿出东西是吧？
啊，
那我躺在
手术台哦，我躺在手术台有一个手，好像一个医生在搞麻醉了，从肚子里面拿出一样东西，但是我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啊，那是帮你，那是好事情，那是帮你那个，
哦、
哎，帮你动手术了，嗯。
哦，胶带有什么东西不该、
哎，就是你
拿出来了啦。
不是啊，身上长东西，听不懂啊。
哦，是。
嗯
啊，但是没有什么征兆啦，也是 OK， 人也没有什么征兆啦，但 是
你想要有点征兆啊？
哦，好的。
我问你，很多人 CT 照出来已经长肿瘤了，他一点也不痛，
哦、
那医生为什么要帮？
啊、对对，
医生为什么要帮你拿掉了？
哦，对，很感恩。
哦，要等到痛了，等到痛了再拿掉，那就晚期了，听得懂不啦？
啊，听得懂。
你脑子的真的是。
是。
嗯
很感恩台长，大家吃下吃哈，台长你稍等哈，稍等。
Hello， 台长啊，最后一个梦境问到，梦见台长来开法会，只是带了一个保镖，然后就还有一个女师兄一直跟我们笑，什么意思？
很好啊，就是说很好啊，就是开法会就是一种弘扬佛法呀。同样
没有开法会，没有人的，只有台长带一个保镖来，还有我们这边公爵会有一个师兄一直跟我们笑，或者是好像玉莲师兄一直跟我们笑，是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了，还没开始呀，开始嘛人就来了呀。
好、哦、啊，开始人就来了。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看见你做梦做到你在床上睡觉，你就一直不爬起来啦。
哦，感恩慈爱长开始。台长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梦见吃大餐，素食的素，吃大餐是什么意思？
吃大蒜呐、
啊？吃大餐呐、
啊？
梦见
吃大餐是好事情啊，吃大餐绝对好事情的、啊、哎。嗯，
好，谢谢你台长，今天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台长都等一下照顾身体啊，台长。
谢谢。
OK， 拜拜。
见台长。喂，你好。
喂，喂。
哎。
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然后师傅有一个女同修有一个比较紧急的问题，就是她因为妇科的问题和先生没有生小孩，领养了先生的弟弟的女儿，现在女儿已经快18岁了，先生呢是不信佛，到现在呢已经第三次提出离婚了，目的就是这个先生想生自己的小孩，觉得没有孩子对不起祖宗。男方就在2018年联系以前的女朋友，这女朋友是丧偶的，一直联系到现在，然后计划与她结婚生子。女同修现在就是不同意离婚，希望可以留住婚姻，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师傅能不能给她开示一下，她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很简单，这个男的，一个男人只要不要女人，他会找出千种理由万种理由。
嗯，
听懂了吗？你说看，有感情的话，要有孩子，没孩子，你结婚生不出孩子就把老婆不要了。
嗯，是啊。
你这个女人迷惑到颠倒到这种地步啊，她根本搞不清楚啊。你老公那么爱你的话，会这样做的？爱你们没孩子就没孩子了，又不是跟孩子以后一辈子的了。
对。
还找出什么理由？什么祖宗了？还对不起祖宗啊？你问他祖宗，他还记得吗？
嗯。
找什么理由
啊？
一个男人要把这个女人甩掉，什么样的理由都找得出来，这还不懂啊？
嗯，明白了。
愚痴啊！好了。
嗯，那现在这个女同修就非常非常痛苦。她
有什么痛苦啊？她要、她愿意痛苦，你就让她痛苦去吧。有什么痛苦啊？一切随缘。现在心已经不在她那里了。
对，是。
还不懂啊？
是。嗯，明白了。
强扭的瓜怎么甜呢？没有办法的，你尽量保持住念经消解结、念解结咒，尽量能够保持、实在保持不住你就让他整天痛苦啊。
嗯，
明明改变不了的事情你就痛苦死好了，你不要生癌症的。
是伤害都是他自
伤害是他自己最多啊，那个男人不照样，
对对，
照样跟那个女的天天
对
在一起啊，开开心心，
是的是的，
去折磨自己干嘛，拿人家的痛苦去折磨自己啊，不脑残呐、啊。
嗯，
好了，
好的，我让他听录音，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脸上的酒窝里长了一颗痣，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脸上的酒窝里长了一个痣、那个酒窝深不深啊？
酒窝应该还是挺深的吧，应该
挺深的嘛，就留着了，看不见，反正要是浅浅的平时不笑的时候没酒窝的话，那颗痣不就在脸上啊？
哦，
有什么意思啦？你要是要你留了嘛就留，不留嘛就不留。像这种在脸上的痣、在脸当中的痣，不是太好的呀。
哦，好的好的，
明白了
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梦到上香，香的颜色一只金黄色，一只红色，一只绿色，香有柱子那么粗细，请师父解梦。
好，菩萨来了，护法神来了，神仙都来了。
哦，这样子。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这个蚕宝宝的蚕沙枕头可以用吗？因为他们网上查蚕沙是蚕干燥的粪便作为中药材料，有清肝木明的功效，但是这个蚕沙枕头可以用吗？
你要是愿意把人家的粪便枕在枕头底下，你让他去枕好了。
好，我知道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一样
的
呀，动物的粪便和人的粪便过去不是还有人吃尿吗，喝尿吗？
对，
你去喝呀。他说也有功效的，你喝呀。
这个想想就很那个。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的老公过世不久后托梦给不学佛的亲戚说要两本书，具体两本书没有说什么，请问这两本书指的是什么？因为
两本书指的什么？什么叫两本书啊？没听懂啊。
哦，同修的老公过世不久后就托梦给不学佛的亲戚说要两本书，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还不懂啊。一本什么书？一本天书，一本地书。天书是记你功德的，地书是记你缺德的。他就是说他现在要你他现在走了，他要两本书，他要你要给他多一点功德，你要多给他念点小房子，帮他消消地府的业，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
一本书是消他的业，一本书积他的功德，好了。
哦，好的好的。啊，亡人知道，就是这个亡人过世了，他那个知道妻子会念经念小房子，为什么他不托梦给妻子，要托梦给亲戚啊？
很简单了，缘分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以为呀，妈妈最爱我，为什么妈妈从来不托梦给他，还要托给别的人呢？很简单了，你跟妈妈是恶缘，所以妈妈欠你的，所以妈妈才特别喜欢你的。听不懂啊？
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睡觉前问菩萨，我现在的婚姻很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同修就梦见了白色的婚纱，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
我说同修睡觉前问菩萨，同修想现在的婚姻非常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就梦见了白色的婚纱，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晚上梦见了白色的婚纱是吧？
对对对。
那很简单了，可能会拜拜了，因为他也还有另外婚姻了。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那咱师父慈悲开始。请问念经的小佛台能不能设在窗台上啊？
念经的小佛台可以。
哦，可以的。好的好的。同修想我看同修如果把师父的笔墨静心做微信头像，想以此提醒自己，会对师父不尊敬吗？他们想问。
没有，可以。
没
关系。没
有。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梦到同修家的佛台为贵室佛台。佛台顶部在柜子里有一盏暖光的灯，平时在没有上香的时候在佛台前念经，柜门开着，能否开着这个暖灯啊？
可以。
好好的好的，咱师傅。
平时如果香不上就不要开。
哦，香不上不要开那个暖灯。好的好的，咱师傅慈悲开始。 梦到烧了两张小房子，每张有单人衣柜大这么大，请师傅解梦什么意思啊？
再烧两张小房子，自修音、自修经文。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梦到在写现身说法的内容，但写的却是描述兜率宫有三间大药房，请师傅解梦，这什么意思？
很简单，他过去就在那出来的。嗯。
哦，明白了。同修是一个拆迁户，要选新房子了。梦到在一个地方看基地，看见东北方出了个红红的太阳。请问新房是该选梦里所占之地，还是要选出太阳的地方啊？
没什么听懂。
哦，同修他是一个拆迁户，要选新房子了。梦到在一个地方看基地，看见东北方出了个红红的太阳。请问新房是该选梦里所占的这个地方，还是要选出太阳的那个地方？
你当然出太阳地方了，他就告诉你了，你还不选啊？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里师父跟同修说拜佛的地方陷入了坑了，他没有佛台，只有小佛台，请问师父什么意思啊？
拜佛的地方陷入坑，就是小佛台陷到坑里去了呀，不好呀，这个位置要换一下。
哦，这个位置要换一下。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师父开示过梦见假牙代表远亲，请问是否可能代表以前关系很好的朋友呢？
可以的。
哦，是的，
反正不是亲戚就是了。就是
哦，
假牙的话就是不管上面嘛，就是年纪大的，下面就年纪比你小的呀。嗯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的先生梦见同修在一个又窄又脏的走廊里烧小房子，没开灯，黑黑的走廊，还有很多人走来走去，请师父解梦。
黑黑的走道里边在烧小房子的话，就是他跑到地府去烧了呀。
哦，
他烧到地府了呀。嗯，
哦，好的好，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好还是不好？这个说明不是太好。
哦，
你在阳间烧的话，
哦，
你烧到地府去干嘛啦？
嗯，
这个能好不啦？你告诉我。
那不好。嗯，不好。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同修在未学佛之前，曾经许愿每年在地藏王菩萨圣诞日拜地藏王菩萨。现在他已经修心灵法门了，并且今年没有时间回去拜地藏王菩萨了，能否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按照师父以前教我们那样的祈求，我某某某今天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缅怀地藏王菩萨的恩德，请观世音菩萨代表我来感恩地藏王菩萨，这样做是否可以算还愿？
可以的呀。嗯，
哦，可以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的家婆过世了，第二天就是49天了。同修梦到摆放他的灵位香炉遗照的桌子全空了，现实中同修已经念完了给家婆的49张小房子，请师父解梦，这什么意思啊？
还没念完呀，反正念完呀，家婆又来了呀，你把他灵位拿掉了，他人可以过来的呀。
哦，明白了，他已经念完49张，就是还要再念是吧？
不够呀，家婆还来呀。
哦，好的好的，
灵位都拿掉了还看见他，那就不一样了。 嗯
是，好的好的。同修用红布把黄色背景画包着放在了土地公工作上面的橱柜里，里面还有泰国佛牌，这样放置有段时间了，背景画会受气场的影响吗？还可以用吗？
要看的，他如果泰国那个像没有什么灵界进入的话，他就没有影响，如果有灵界进入的话就有影响。你可以叫他把那个泰国的那个可以请到庙里去的呀。嗯，
哦，可以请到庙去。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讲发愿一世修成，但觉得自己修出六道可能性非常小，就想学习希曼纳那样，希曼纳菩萨那样发愿说，我一定要升职佛事，以后再来生一定要生在佛在的世界当中，随佛出世证悟道果，请问这样的意念是违愿吗？
你想想看啊，这种人有出息不啦？你对自己都没信心，你至少要升起无量无量的那个愿力吧。
哦，
对不对啊？你自己对自己一世修成修出六道你都没信心的话，菩萨怎么救得了你啊？
嗯，
你说你下次再来，你下次来的话，下次
佛出世的话，不知道哪一世了，你可能就轮回轮回。人家一个人许了这个愿之后，要轮回几百世之后，才能碰到佛出世的时间了。
嗯，是的。
好了。
嗯，好的，我让他听录音。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晚上上香问菩萨，为什么自己这两年念经嘴巴很硬，念经不流利不顺畅，请菩萨给自己提示。当天他晚上就梦到衣柜里挂了两件洗干净的衣服，是重叠挂在衣架上的，有些挤，然后又梦到家里有些乱，沙发上有很多空衣架散放着，有些是几个衣架绑在一起放的，请问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
业障没消完。
哦，
衣服就是业障。
哦，
很多衣服还在洗，还没洗完呢，所以他哪会顺利啊？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啊，师父
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父好。
你好，
师父请
啊。
师兄们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之前学佛问答中写到，如果自己家里没有佛台，可以在阳台、客厅或者后院烧先上新香，恭请南无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三称，然后念一遍大悲咒一遍心经，然后将小房子举过头顶朝天三拜或心中拜求，之后的话再烧掉，烧完后的操作与上相同。但是近期悬疑问答里说到小佛台之后，又问到家中没有佛台，在阳台烧送，烧小房子之前最好先念大悲咒和心经各三遍，再烧香，再烧。所以说有些师兄家里没有佛台的，就感到有点困惑，是按新开始还是按入门守则开始呢？
我问你，你去看病，你身体体质好和体质不好一样不啦？
不一样。
你觉得你今天倒霉很倒霉的人，你应该不应该在烧小房子之前念几遍大悲咒啦？
哦，明白了。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呀，这有什么可以这有什么可以 argue 的啦？
好的。
每个人都一样的，他能吃的东西你能吃的，他能跑几百米的，你跑得动不啦？
不行。
好了。
这
有什么好比的啦？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每个人业障不一样，每个人修行的果位不一样，什么都能一样不啦？
是不一样。
好了，
那这个只是针对个人是吧？当时
对呀、
选用的。哦，明白了。好的。
你连个佛台都撑不出来的孩子，你还要怎么样啊？你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自己家里连个佛台都弄不出来，你跑到阳台上去烧，你不念几遍大悲咒的话，那灵性拿掉怎么办啦？
是的，是的。
没脑子，真的是。
听录音。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是个梦境。师父有位师兄半梦半醒间，他感觉像梦又像回忆，非常清晰看到一个地方，房子很古老，家里人说他出去很久了，那边有小桥，石头，很多石头的动物，院子里每家都供有观世音菩萨佛台，佛台还可以做作业，还可以喊爸妈回来吃饭，佛台下面有一排小点，一点点小点就可以开始做作业，第二个小点做功课，三点喊亲人招呼，还可以看亲人在内正在做什么，每家门头匾都是一样写着观心灵法门，门上上联是阳世三间善恶昭彰皆由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不偏倚，请师父解梦。
做梦啊？
他感觉像又像回忆，但是呢又好像又像做梦，
肯定的嘛，在下面的嘛，肯定在下面去。
下
面因为修得不好的人，修得不好的人过去修过心灵法门，修得不好成不了上不了天的，他在地府生活的人也有的呀。
就他们在下面继续修心灵法门，
对呀、
就是
对呀、就这样。
他这副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给他看到
这人当然有道理的了。
哦，
你现在再讲呀。
他对联就是上联是阳世三间善恶昭彰皆有你，
好了，皆有报，就这么简单了。
哦，
善恶中有报啊。嗯，我看你真的不开智慧的，善恶中有报，听得懂吗？下联呢？
下联是阴曹地府无往今来不偏移，
好了，公就是恶，就是善恶随行，如影随形，还不懂啊？
嗯，
都要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听不懂啊？好了，
是，哎，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下一个问题，嗯，如果将白话佛法里个人觉得受益的句子挑出来，之后组成一篇文章，做成法布施的连接，这样的话是否如理如法呢？属不属于断章取义？哦，可
以
哈。
你把白话佛法里面好的句子全部选出来给人家看，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弘法的方法，很好的。
嗯，那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注意点什么？
不
要添油加醋，你就把所有师父讲的东西，嗯，把它好的句子一句句，不要把这个句子再分就可以了。
啊，就是最小的单位就是句子，
啊，
是吧？嗯，
至少最小的单位至少一句到两句，不能几个字啊，
嗯，
凑起来那就断章取义了。
嗯，对对，
好了，
是。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如果家人不学佛，给素宝宝带吃有带鸡精的零食，是不算吃的不干净？他问该如何做呢？因为好像他说他家里他爸爸不学佛，经常
没办法，这种事情嘛，
嗯，
只能随缘了。啊，
嗯，
因为这个事情能避开嘛最好，实在避不开嘛，多念点往生咒，好了。
哎，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师兄梦中有个声音说明天做三皈依，他想问什么意思？他说他没去庙里做过皈依，只跟着师父学心灵法门，
对呀，
但还没有拜师。
就是自做皈依呀，
啊，
自信皈依三宝呀，佛法僧呀，
嗯嗯，
对不对啊？你拜佛是不是皈依佛了啦？
是。
你念经学佛是不是皈依法了啦？
是的，
你天天在家里守戒，你是不是皈依僧了啦？
嗯，
你不是一个不出家的，没有出家的一个僧人嘛？好了。
嗯，好的，下一个问题，都说佛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但最近听到几个例子，有些师兄也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往往这些师兄业障重，而且经济不能自立，有的到处博同情，常年向佛友借钱，借自己没有能力这个借口还基本上都不还，有的到处在佛友家免费吃住，还挑三拣四以冤报德。我也非常赞叹这些师兄们对他们持续提供无私帮助的慈悲心，但也觉得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可思议，想问一下师父，我们如何面对处理这类的情况，才能如理如法的把握好我们的慈悲心，并真正的帮助到这类师兄呢？
什么叫慈悲心啊？慈悲心是随缘他的业障啊，这叫慈悲心啊。
嗯，
慈悲心是帮助别人，并不是纵容他做坏事啊。你觉得他这样子好吃懒做的话，是不是贪嗔痴慢疑了？
是的。
好了，你该讲的嘛就要讲，你不讲你不叫纵容他。
是因为他们这些发心的师兄都心非常好，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去帮他，但是这样纵容下去嘛，他们也挺矛盾的，所以说
没有什么矛盾。
嗯，
上辈子跟他一定有缘分，还欠他的，
嗯，
等到欠的差不多，你看他会不会把他赶走？
嗯，
你看看他一直有慈悲心啊，他这叫慈悲心啊，他这叫还缘，还缘分。
嗯，
听不懂啊？
嗯，
还了差不多，你看就叫他走了。
嗯，
你以为啊？
嗯，
开玩笑，在人家家里好吃懒做，还要做这个，还说那个，你看看到的时候忍无可忍，他就把他赶走了。其实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是他跟他两个人的缘分尽了呀。
嗯，
听不懂啊？
还是有债务关系。
当然了。
嗯。
为什么不问人家？为什么就你呀？
嗯。
嗯。
好的，让他们听录音带。
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嗯，
听不懂啊？
是 是的，
无缘无故，听得懂了吗？
嗯嗯，
好了，
明白。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嗯，之前在没学我们法门之前，有去庙里做过三皈依，做过皈依之后，我在皈依的时候听到就是那个师父说了一句让我非常震惊的话，他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他自己，都是轮回无数次，上过天也下过地狱。那请问师父，从因果轮回的角度来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过天下过地狱的吗？
基本上这个师父讲的非常正确的，
嗯，
因为你一念就上天堂，一念就下地狱啊。你下过地狱，你的本性还在呀。你下过地狱受过罚之后，你还可以投人的呀。
是。
听得懂吗？就等于你进过监狱的话，你出来还可以做人不啦？
是。
好了。
可以。
好了。
嗯。
听不懂啊？这有什么稀奇啦？一个人受过奖励，一个人可能也坐过牢，你说这正常不啦？
明白。
你的前世坐过牢，也受过奖励，到天堂去过。那很正常不啦？
是。
好了，
因果真的是很恐怖。嗯，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有个师兄梦到，天空上出现一个字，就像电视剧的仙侠剧里面的字一样。嗯，他感觉是师父给他的，没有其他的画面场景，就给了一个红，就是师父的这个红字。他想让师父测一下这个红字。
红字嘛，就叫他好好的弘法呀，这还要测啊？
哦，就是宝盖头，他是
宝盖头嘛，在家里呀，
嗯，
你在家里好好的弘法呀，而且要虔诚呀。你看这个弘法的弘，下面一横，就像你两个手，那个是不是像脚跪着啦？跪着求人家来学佛，你跪在家里就是要好好的跪在佛台前跟菩萨忏悔呀。
哦，
你不忏悔怎么弘法啊？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了，
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有位师兄他之前梦到一个梦，梦里面听到师父亲跟另外一个师兄说，轻轻叹口气说，没办法，他今年很难的，要注意三五七月份他可能会离开他的。那梦醒之后，他觉得做梦的这个师兄，一直以为是师父，梦里是跟他商量的那位师兄说的，就是是指那对方那个师兄。但是他呢，今年就觉得各方面越来越不顺利，他可能才醒悟，原来可能师父是说他自己的，他想
100%说他的。
哦，
否则做梦托梦给他干嘛？托给谁？谁做到的梦就是指谁的。
哦。好的，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梦境，下一个梦境也是这位师兄的。他梦到一位49天内的亡人，是他公司以前的领导，一年里叫他念1000遍大悲咒，但是他当时觉得压力大，没有念，导致业障冤结爆发，感觉在公司里待不下去了。现在已经过了49天了，他想问，他还需要给这位亡人念1000遍大悲咒吗？
我告诉你。小鬼难缠，他不会放过他的。
哦，
你已经讲过要念1000遍，有动过这个脑筋了，你就逃都逃不掉。
嗯，是梦里这个亡人让他念的。
一样啊，叫他念，
哦，
你怎么能不念呢？
嗯，
你开点智慧好吧。
哦，对不起师父。他还想问他能不能求菩萨慈悲把这1000遍大悲咒转化为21张经文组合呢？
你说这个人不倒霉才怪呢。
哦，
人家鬼死去的鬼都直接跟他讲了，他还要搞，你跟鬼搞啊？你不为他搞死啊？你这种人怎么这样的啦？你们？
嗯，对不起，师傅，让他自己添
点。脑子就真的绝对坏掉了，已经。
就不要跟鬼讨价还价，他说什么就说嘛。
对呀，
嗯，
你跟他搞，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你搞得过他的？
是的，是的。
他随便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毛病给你，你就死定了。
是的，
人家过去请阎王再好欠，小鬼情难欠呐。
嗯，是的，让他自己听录音。
好了好了，
嗯，好的，哦，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最后能分享一个成功案例吗？这位师兄66岁，大关，患上中晚期子宫内膜癌，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并得到师父法身和菩萨南京菩萨救度，成功治愈。2019年9月末，同修的妈妈妇科一直间断性流血，并伴有黄色液体流出，去三家医院检查，资深专家都怀疑是子宫内膜癌中晚期，因为肿瘤和子宫大小差不多，医生说必须尽快住院手术。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女儿大哭着对妈妈说，念经就那么难吗？怎么就不能念经呢？念念经文，求菩萨妈妈保佑一切都能好，有可能就不用手术遭罪了。如果你不在了，这个家还有什么意义？这个家还完整吗？让我们怎么办？就动动嘴念经也不花钱，怎么就不能念呢？也许妈妈被我的话打动了，也许因为供菩萨30多年，佛缘成熟，流着泪说我念，怎么念你回家教我。就这样，妈妈答应了念经。想起师父说的话，就算你得了癌症也不要怕，只要你有愿力，只要你诚心忏悔，诚心念经，菩萨一定会救你的。恰好当时去参加师父10月份的法会，女儿给妈妈许愿1000张小房子，放生10000条鱼。妈妈在家里也拼命念诵大悲咒，增强自己能量。早晨3点起来开始念经，本来花眼念得慢，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起来接着念，每天都是念到半夜，早晨3-4点起来再接着念，一直念，坚持念诵到住院。妈妈坚持只要努力，菩萨一定会救我的。女儿顺利参加10月份法会回来，就开始给妈妈放生，就运用3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加上转功德，一共给妈妈许愿2000张小房子，共放生60000条鱼，转2场法会的剩余功德，加上3次设佛台的功德，妈妈家也设了佛台。设佛台当天早上，女儿梦见师父那么高大，庄严对妈妈说，念2000遍大悲咒试试看。妈妈也在同修的劝说下，手术前2天许愿终身吃素，许愿跟着菩萨学佛念经，一门精进，永不退转。病好之后就现身说法，救度有缘众生，多做功德。手术前2天晚上，刚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看到南京菩萨从他面前走过，知道南京菩萨来救他了。在医院里，妈妈有时间就把经书拿出来念大悲咒，期间还听到医院里有大悲咒的声音，心想这肯定是菩萨妈妈来救我了。手术的当天早上检查出来不是很好，还有转移的迹象。手术过程中，女儿和同修们帮助念大悲咒，手术结束，医生说很顺利。原以为膀胱类似转移的地方，用手一推就推掉了，很光滑，没事。术后又许愿放生50000条鱼。出院回家，妈妈也开始念诵功课和小房子了。术后2周，病理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恭喜你是早期的早期。术后去放疗的时候，血象虽然下降，但是都在正常的数值内。在医院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其他病人听，还结缘给他们经书和小房子，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加持这位妈妈，让她能够更精进努力的学佛念经，早日放下人间的事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妈妈原谅，请师父原谅，请护法神原谅。
众善奉行，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听懂了吗？好好的修心总是好事情，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
好，
师父最后能再说我两句吗？
没有什么，好好修心啊，多开智慧啊，脑筋还是不行啊。你要记住，一个人反应太慢，说明他的脑容量不够。但是并不是件坏事情，但是要老实诚实，不要动坏脑筋，不要撒谎。你们记住了，撒谎欺骗别人，其实就是欺骗自己，欺骗菩萨。听得懂吗？所以永远不要撒谎，撒谎没意思的，撒谎会不让人家看不起你，明白了吗？
我好像从小我就感觉我不想撒谎的这种，应该
对啊，那就很好啊。你不撒谎的话嘛，你连解释都不要解释啊。
明白。
你解释了，就说明你还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说一个小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撒谎，你跟他说，你不要撒谎啊。 他从你眼睛翻，他会解释吧？他不会解释的。
嗯，明白。
啊，就这么简单了。你说不撒撒谎不撒谎？你从小不撒谎的话，你敢保证你从小到现在没撒过谎啊？撒过不啦？
那种就比如说不伤，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如果就大概有几次啊？
你跟菩萨去讲啊。
嗯，对不起师父。
你看看广播前面这么多人会相信你们啦，从小到现在就有几次、啊、
对，就最就想着尽量不要撒谎。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菩萨。
在讲啊，现在不再撒谎啊。
嗯，对不起。
做得起你，所以要对，如果我要随随便便把菩萨的要求对你们，你说你哪一个人能够符合的？
是的。
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电台里那些秘书处的小朋友，师父就这么严格要求的，你说你吃得消的？开玩笑了，我告诉你，解释都是撒谎啊！把这个事情解释，就是要拿没有的事情来抵挡、来掩盖，那不叫撒谎啊！
嗯，是的。
好了，现在知道要求高了吧？
是。
你要人间的这个东西，你已经属于很好的一个人了，用菩萨的。做菩萨的要求来要求你，差得远呢，好好修吧。
是的，
听懂了吗？好了，
师父，
嗯，
好，感恩师父，师父保重啊、
嗯。再见，
咱们业障自己背。感恩师父、
嗯，
师父再见，嗯。
喂，你好。喂。
喂，师父好。
你好，请讲。嗯。
师父稍等。
吗？听不大清楚，嘴巴再靠近一点。
喂。
嘴巴靠近一点，讲吧。
喂，现在是不能听清楚吗？对不起。
啊，现在听清楚了，讲吧。
啊，好的好的。哎，终于打通师傅电话了，之前有一次打通，然后这就没声音，然后就挂了。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请讲。
那个啊，我们各自业障各自背，不让师傅背。请问师傅，就有师兄在药，可不可以把大杯水加进熬好的中药里？
可以的。
就是想提高。可以，
嗯，
好的，感恩师傅。有同修分享，他在药师佛圣诞日梦见了南京菩萨，第二天就是有好事情就来了。想请问，就是在那这个是说药师佛和南京菩萨有些渊源，还是说是巧？
南京菩萨们是南京菩萨，药师佛们是药师佛，所有的菩萨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他们就是救度众生。
嗯，
所以你跟南京菩萨，说明梦见的人跟南京菩萨也有缘分，跟药师佛也有缘分。好了。
哦，好的好的，感师傅。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一个人怀才不遇？
怀才不遇就是一个男人整天好色，一定怀才不遇。
哦，
一个做生意的男人整天玩女人，运气太重，肯定倒霉，生意会破败的。一个女人好邪淫，这个女人我告诉你，慢慢的堕落，脸会变得了怪样，然后眼睛拼命的涂着浓妆，时间长了你看看她像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
哦，
还要我讲啊？
就是说
还要我讲啊？
明白，就是啊，就是不守戒。好的。
一个女人整天好色的女人，到了最后这个脸就像个鬼，听得懂了吗？
哦，对，是的。
好了，你去看看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妓院门口那种站着的，你们电影里也看见过了。
嗯，
明白了吗？
对，看见过。对，
好了，就这样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有一期节目就是有一个男同修，他说你身上很干净有光，您说他不会被疫情影响，就是那想问一下，像作为初学者的话，他念经多久他会身上有光呢？
要干净，不撒谎，像菩萨一样的活着，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他从来不撒谎呢，不吹牛啊，不欺骗别人呢，不残害别人呢，那这种人身上就有光啊。
哦，
正气浩然呢。
哦，好的。对于时间没有就是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修了半年。
没有的，你就是再好的菩萨，如果到人间你迷失了方向的话，你照样得病，你照样下去。听不懂啊？
嗯，明白。好的，感恩师傅。那如果说想修到身上有护法神，需要什么条件呢？
什么条件啊？ 你能够天天在外面渡人，你能够天天帮助别人，护法神就在你身边，因为护法神就是保护那些整天在弘法度众的人的。
哦，好的。那如果说他身上有护法神，是24小时护法神都在，还是说有事儿的时候护法神会出来保护他？
你只要意念一动，一动他就来了，你意念不动他就不来。
哦，
听懂了吗？
那
就像警报器，你家里的警报器，你一动声响了，它就滴滴滴叫了。
嗯，
明白了吗？
那明白。但人很容易是很容易起心动念，那这个动念指的是说起弘法的念头，还是说就是普通的念头？
坏念头或者好念头，他都会起警报。你说我要洗把脸，他这个不算念头的呀，听得懂吗？
哦，
你说我很恨谁，他就叽叽叽，他就叫了，护法神就来了。
哦，
然后你说，哎呦，我要去帮助他，我拼了自己的老命，我也要救助他。滴滴滴滴来了，护法神又到了。
嗯嗯。
你说，哎呀，我要去洗把脸，我刷刷牙吧，不叫了。
啊。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如果说一个人很精进的话，能不能庇应到已经过世的人，就庇应到亡人？
肯定的，肯定的，要看你亡人在哪里的呀。亡人在哪里？亡人投胎了就庇应不了了呀。亡人在地狱里你也庇应不了的呀。
啊，如果是在地府呢？
就庇应了呀。
哦，那之前就是最近有一个菩萨的开示，就是说我们有个大般若、深般若。像这种的话，相当于是有多少声波罗可以不应庇应到亡人呢？
多少声波罗，实际上就是你波罗就是智慧啊。你想想看，你有菩萨的大智慧，不叫声波罗啊？你有菩萨的一个大智慧，你就有一个声波罗呀，这还不懂啊？
哦，
你比方说你舍去自己，你想比方说法师，他今天出家了，他有多少个声波罗了？已经很多了。他舍弃了人间的名誉，舍弃了人间的欲望，舍弃了人间的贪，舍弃了嗔恨，他舍弃了愚痴，他不是每一个都是一个声波罗啊？
是。
好了。
那就是说，一个放下，能看开放下的一个念头，就会升起一个声波罗。
对呀、
啊。哦。
一个声波罗，比方说，一个声波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念头呀。简单一点讲，叫好的念头。实际上。从佛法界讲，一个声波罗门就是一个声的智慧呀、啊。
那个就是包括我们一个人，就是说从最开始的执着一件事情，后来能够想通看明白，像这个也是属于境界提升，也是有等于是增加了这个波罗智慧。
对呀、
啊，
100%的呀。声波罗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的智慧达到了一个顶峰呀。达到一个顶峰之后，并不是说你一定达到顶峰，你一定成功的，但是至少说你已经拥有了这个智慧了呀。所以为什么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啦？行深般若就是你有非常好的很深的修行功夫了呀，你已经达到了深深的修行的境界了呀，所以叫行深呀，修行很深了，叫行深呀，般若波罗蜜多时呀。听不懂啊？
明白。好的。那如果是你要想要一世修成的人，他得需要多少声波罗呢？具备劲儿的那个能够出六道的条件。
一个人要是修成了，他满身都是般若。听得懂吗？他有自觉，他有觉他，他有自觉觉他，自他的建立。他有广修六度万行，上求佛道以自觉，下化众生以觉他，这种都是菩萨的观自在啊。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深般若实际上行是修行，般若就是对你自己对事物的理解的空性的多少而说的。如果你理解空性越深，你越深般若，你理解空性越浅，你就没有声波罗，只是浅波罗。那么什么叫理解空性呢？你看穿了呀，看穿了又照见五蕴皆空了呀。
对，
感恩师傅的精彩点化。那师傅，这个深波罗还有这个小波罗，它有没有这个量化的概念？就像我们的这个业障，
当然有了，当然有了。
哦，
你对很多的法，它都有这个量的呀。你比方说，你今天一天你动了150个善念，那你今天一天就在声波罗当中活着呀。你今天动了2个善念，那么就2个善波罗。但是如这个前提是你没有动过不好的恶念。如果你今天动了50个恶念，动了10个善念，你还是今天被五欲六尘所染呐。听不懂啊？又听不懂了。喂，乖。
喂，师傅。
听懂了吗？
哦，对不起。听懂了，对不起啊。那就是说，如果一个恶念起的话，就会把刚才升起的这个可能这波罗智慧就会消掉了，
全部拿掉。全部被它污染了。明白了吗？
那明白。像有的师兄他的这个状态会反复，最开始呢可能讲明白了，过两天他又回到以前状态。像这种
人就是在六道轮回当中生活的呀。这种嘛，就是本身就是一种轮回呀。一个人的觉悟就是一点点来的呀，你很正常的呀。那明天不好了，你后天再好，后天不好再大后天再好，一直到你好的为止呀。就像生病一样的呀，你吃药了好一点了，你不吃药又差一点了，然后慢慢的再吃药再好，再吃药再好，到了最后嘛，身体要好了才算彻底好了呀。听得懂不啦？你说你不让他反复啊，身体你不让他反复啊。好了
啊，也会的。
好
了，好，感谢师傅啊。师傅，对于精进的定义，就是说我们每天在佛事上花多长时间算是精进呢？就是除了念经啊，比如弘法度人，还有学白话佛法，就多长时间才算
是精进？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的心的问题。你的心如果在精进当中，对不对啊？那你永远你一直，就算你没有精，你今天没有去做很多事情，但是你的心一直在精进当中。那实际上你就在精进当中啊，它是指你的心啊，精进啊。
哦，
听得懂不啦？
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精进里边，所以精进里边这个佛教术语精进啊，实际上就是讲给我们听，就是佛教术语就是叫毗利亚，毗利亚就是精进，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听得懂了吗？好了，
明白。好的，感恩师傅。那之前您对就是说对弟子的要求是一周至少有1000要用来做佛事啊，做义工、弘法等等。那对于像想一世修成的人，他这要求是不是要更高一些？
对呀，做每件事情你都可以想的呀。你对每件事情，你比方说我今天在洗菜了，你洗菜为什么啦？你就想了生一点嘛，好了，你行生一下嘛，好了。今天洗菜，我为了生活，生活为了渡人，渡人我为了。以后能够救度更多众生，我为了能够这辈子解脱，所以我要生活，我要活着，所以我现在洗菜就叫精进，是这么连的呀。你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跟菩萨的连在一起，不是找理由，而是真正的理解这样，有这么个概念，你就在精进中了呀。听不懂啊？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尽量往佛事上。就是串联，比如说洗菜啊，是为了养活这个色身好了。
错，
师傅，哦，对不起。
什么人间的东西，来理解菩萨的东西，永远都搞不清楚。
哦，对不起，对不起，师傅。
还串起来了，还串联了，还串词啊，主持人呐、啊。
对不起。
笨的那么臭要死，你就是在生活当中以佛法的概念来生活呀。不是串联，是真实的呀。你比方说我现在在广播里边，我在跟你们讲话，我在救你们，我是在弘扬佛法，我还要去串起来啊。你今天很自然的想到我今天要活着，所以我今天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今天要吃了之后我要有时间更努力去弘法，就这么自然的联系的呀，不是把它串起来的呀，自然想到的呀。
好的，明白了。
明白了，师傅，感恩您。
嗯、
我们在有一次共修白话佛法的时候，就是有个同修他分享了，分享之后呢，当天晚上有人做梦，这个分享的师兄在发水果给这个同修们发水果，后来来了一个陌生人，他拿了一个水果也走了，请问这个陌生人是灵性吗？
做梦啊？
对，就是白天共修，然后
不要讲的，做梦嘛肯定是的，就灵性呀、
啊。哦，
灵性来了，
等于是不是？啊，是不是等于是灵性，就是拿走了，或者说我们共修的这个功德超度走了一个灵性？
要看的，要看的，他来拿了一个水果走了，这是善。
啊，因为对，是分享的师兄，就是他分享了他自己生活中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中的例子，后来就有人梦见他在发水果，然后来一个陌生人拿走了。
啊、对呀、啊，你发水果，人家灵界当然可以拿了。他叫灵界拿了、
哦，
还有一句话呢，叫水洗功德。
哦，所以共修的这个功德或者共修的这个能量也是很大的，
那当然了，
也是能帮你修，也修得很厉害。
那当然了，
嗯、
所以心灵法门菩萨不是讲了名扬两利的呀？
对对，是的。
好了，
那这个灵性可能是分享人的灵性，还是说是参加共修的所有的师兄，都有可能是谁的灵性？
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观音堂他来的灵性，也有可能他灵性可以跑的呀、
哦、
他可以跑的呀，明白了吗？
哦，对对对，明白。好的，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把这个经文
喂
对不起，对不起，师傅，
讲吧。
喂，师傅，对不起、嗯、啊，那个一个就是有同修啊，我之前把功课调到了108遍啊大悲咒，然后我梦见有同修跟我说大悲咒念的太多了，请问是真的吗？功课就是
会
有太多的情况吗？
不会，大悲咒心经随便念。
哦，
多多益善、
那
不可能说要大悲咒什么太多了、
哦、
没有的，这个礼佛。因为忏悔过头的话，它会激活原来的业障，这是真的。嗯。
哦，那礼佛的话是，我是每天大概10遍，5遍功课，然后4遍是那个自存经文，还有1遍是忏悔当天这个身口意方面的业障。
哦。
这安排可以吗？
你是多了一点。我过去跟你们讲过，不要超过7遍一天。
哦，包括自存经文是吗？不能超过10遍。
哦，你还有
超过7遍
啊、哦？你还有自存经文是吧？
对对，5遍是功课，然后呢4遍是自存经文，1遍是忏悔当天身口意方面的业障。
应该还可以，因为自存经文也不要太多，好吧、嗯、
哦，嗯，好的好的。那个师傅，您可不可以感应一下我的功课质量怎么样？我最近就是速度提升了，我
蛮好。
哦哦、嗯、
你这个小丫头们就是过去脾气不好呀，太倔呀。
对不起，
聪明不聪明的不得了，先嘎嘎太多了。一有人在，马上就要显化自己怎么样的有才华有能力，不要这样啊，低调一点不就好了吗？
嗯，好的好的，我向师傅学习。好、
嗯、
感恩师傅，感恩您，我问题问完了啊，感恩师傅，祝师傅法体健康，长治在世，救度更多有缘有缘众生，我们自己让自己背。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